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川普和克林顿在超级星期二初选投票中成为大赢家；苹果公司与联邦调查局在国会听证会上对阵；叙利亚停火成败在未来数日将是关键；美军誓言保持科技优势应对中国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初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十几个州的超级星期二初选和党团会议投票中成为大赢家，因而为他们获得各自党内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取得了重大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相关报道。
在2016年总统竞选过程中最重要的这个夜晚，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宣布他胜利了。川普在超级星期二投票中大幅领先党内竞争对手，赢得了大多数州和选举人票，朝着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川普说，
我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人，我知道人们会发现这或许难以置信，但请相信，等这些都结束了，我将对付一个人，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和相邻的俄克拉荷马州获胜。克鲁兹呼吁他的竞争对手给他让位，他要单独挑战川普。克鲁兹说，
今晚过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竞选是唯一取胜的竞选，我们的竞选能够并将会打败川普。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首次初选获胜，赢得明尼苏达州，但在绝大多数州落后。卢比奥说，
我们将让人们知道，林肯和里根的党以及美国的总统职位绝不会掌握在一个靠花言巧语骗人的人手里。
尽管川普获得成功，共和党在国会的领袖们希望川普坚决地摒弃偏见。之前 3K 党一名前领袖发表支持川普的言论，众议院议长瑞安说，
如果一个人想要被共和党提名，就不要有逃避，不要耍手腕，他们必须拒绝基于偏见的任何组织或者动机。
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在南方几个州大获全胜，从而在竞争党内提名的角逐中遥遥领先。克林顿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共和党。希拉里·克林顿说，这次竞选的紧张度从没有这么高，我们从对方听到的花言巧语从来没有这么低声下气，试图用我们和他们把美国人分成两派和试图用我们和他们把美国人分成两派是错误的，我们不会让这种做法得逞。希拉里的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在他的家乡佛蒙特州以及俄克拉荷马、科罗拉多和明尼苏达等州获胜，他誓言要坚持到底。桑德斯说，
我们将为经济公正、社会公正、环境健康而奋斗，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
今后两个星期，两党参选人将在几个重要的州迎接重大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技术公司苹果公司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对阵。美国政府要求苹果提供协助，给去年12月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开枪打死14人的一个恐怖分子的手机解密。联邦调查局说，那部手机可能含有调查所需的关键信息。苹果公司表示，给手机解密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国会举行这一听证会的大背景是通讯加密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辩论。苹果公司和其他技术公司希望高度加密以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联邦调查局则希望国会通过新的法律让调查人员获得合法手段获取加密信息资料，以便调查严重犯罪行为。
圣帕纳迪诺案件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其他的法官和诉讼人也会关注这一案件，这涉及调查人员是否能够进行称职的调查，了解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的线索。
苹果的代表则表示，履行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会削弱所有 iPhone 手机的信息安全。
我们被要求制作的工具将适用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所有的苹果手机，到处可用，因为原理是一样的。因此说这是给一部手机解除加密设置，或者说有些加密设置是他们要求我们所制作的工具打不开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网络安全专家罗滕伯格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服从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一旦放弃了这个原则，美国政府当然就很难再说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都很想对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说，我们要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有很多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协助，请打开加密设置，让我们可以得到加密信息。
国会议员们表示，维护安全和隐私权对美国人来说同样重要。
越来越有效的加密保护设置应用于这些通讯装置，以保护隐私，保护商业利益，让执法部门越来越难以得到相关信息，这是我们如何在这里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在国会审议新的法案之际，苹果和联邦调查局将继续他们的法律战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土耳其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吉兹雷镇居民星期三返回家园后，发现在政府取消历时数月的全天戒严后，很多房屋受损或被毁。土耳其七月以来一直在向该国东南部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进攻，并且通过实施戒严和采取安全行动封锁了城市的部分地区。在吉兹雷镇，24小时戒严去年12月生效，后来放宽为只在晚上7点半至次日凌晨5点之间实施宵禁。三个星期前，土耳其内政部长埃夫坎·阿拉宣布，在政府军打死将近600名激进分子后，针对吉兹雷镇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库尔德活动人士对这一死亡数字表示异议，说死者中有几10个平民。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二表示，在叙利亚5年的战争中，停止敌对行动是一线希望。阿萨德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他的政府将尽自己的职责，让停火发生作用。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未来几天对叙利亚朝着冲突逐步降级的目标而造势至关重要。克里星期一晚上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进入第4天，其中包括政府轻武装和反对派力量，而不包括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克里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认为，自停战星期六开始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违反停火行为，但他们都不想公开提出指责，而是通过两国领导的专案小组来对报道的每次冲突进行调查，并促进各方遵守停火。脆弱的叙利亚停火在整体上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几天内主要冲突相关方所采取的步骤。分析人士说，危机相关方如果希望和平持久，必须充实政治会谈的计划，并说明违反停火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叙利亚政权和反政府武装是否保持克制，不向对方展开大规模攻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会谈的进展速度。这是分析人士斯蒂芬·海德曼的看法。 他通过 Skype 说，
我们让政治进程回到正轨的时机很短暂，我认为如果失去这个时机，我们必须预见到冲突又会恢复到我们过去半年来看到的那种规模。
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把3月7日定为恢复政府和反对派会谈的临时日期，双方的会谈在2月初陷入僵局。分析人士说，危机相关方还需要就如何追究违反停火以及如何让冲突双方取得公平地位达成共识。
The cessation basically freezes the status quo.
停火基本上是冻结现状，是吗？这对当局有利，这让他们得以巩固战果，并采取其他手段来阉割反对派。
Take other measures to neuter the opposition.
美国官员表示谨慎的乐观，他们说停火有可能加速运送人道救援物资。
这将是结束内战和叙利亚人民苦难的第一步。
不过他们还说，美方希望对可能发生的违反停火的指称予以调查。
我们今后将与所有各方保持联系，因为真正要求的是零冲突，只有打击努斯拉阵线或伊斯兰国的战斗除外。
有关官员说，在具体什么算是违反停火以及如何做出回应的问题上，此刻尚无决定。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说，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正在挑战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美国必须保持军事科技优势以应对这项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五角大楼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国会多个委员会作证，并出席华盛顿智库主办的一系列讨论会，以白宫刚刚推出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为蓝本，为美军如何应对各项挑战做出解释。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29号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召集记者会，总结了军方上述行动。卡特部长重申，美军目前面临的五大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亚太，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
卡特部长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快军事科技的发展，保持军力优势。
我们不仅要确保下一代军人跟今天这一代人一样是最出色的，还要确保下一代的军事技术也是最出色的。
为了强调对军事科技的重视，卡特部长未来几天将访问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西海岸，探讨深化与高科技行业合作的途径。观察人士们说，能用于军事现代化的高端科技正在迅猛发展，包括无人机和激光技术、网络和电子科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担心，美军运用这些新科技的速度赶不上中国等国家。
科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目前的动作更快，其他人，我们的一些竞争者利用这些科技的步伐比我们更快，他们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军方官员们说，国防部需要改革武器研发和添置的传统模式，加快样机样本投入战场试验的速度，尽快将新型武器交付军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当天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 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十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十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政协人大会议即将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第12届四次会议3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拉开了北京今年两会的序幕。主持人把大多提问机会交给公开宣称姓党的中央媒体和其他体制内媒体的记者，所提的问题集中在经济方面。香港媒体只有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公报》和凤凰网获得了提问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3月2号下午3点，北京人民大会堂政协记者会现场，中外媒体云集，会场爆满。主持人和本次政协大会发言人王国庆等人在主席台就座后，王国庆介绍了大会的主要日程安排。这次会议将于3月3号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4号下午闭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政协12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列席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随后，一名新华社记者率先得到了提问机会。他问到，今年全国两会将审查和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这个规划纲要制定的过程中，政协是如何建言献策的？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问道，2015年中国 GDP 增长6.9%，经济增速放缓，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全国政协委员有怎样的作为？整场记者会中，发言人总共回答了17个问题，一带一路、公司企业裁员等经济问题占了问题总数的将近一半之多，其余问题包括反腐败、医疗改革、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表现、南中国海问题、香港稳定和雾霾天气等。
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我想是个发展问题，所以我们说铁腕治污，既要有火烧眉毛的紧迫感，更要有中国有句古话说的，要积跬步至千里的这种理性和耐心，因为这个污染不是一天形成，我们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都见成效。所以治理雾霾是一场人民战争，更是一场持久战。
被准许提问的外国媒体只有俄罗斯塔斯社和尼日利亚的记者，其余参与提问的媒体主要是公开表态姓党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三大官方媒体，以及中新社、中国网、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的中字头或国字头的中央媒体。一些体制内的小型媒体记者私下议论说，记者会上没有提出较为敏感的问题，尽管政协发言人之前曾表示愿意回答并说清楚记者们可能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导致 GDP 增长明显放缓，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过剩将导致至少180万人失业。保增长、保就业，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将是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在逐渐减弱，2015年经济增长滑落到6.9%，为20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承认，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乏后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去产能过剩，降低举债规模和水平。山西和河北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重要省份，在新的一波去过剩产能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中国政府星期一表示，未来钢铁和煤炭的行业将有180万人失业。为了避免因工人大量集中失业，中国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支持行业去产能，安置失业工人。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乏力，找工作难，找一份合适喜欢离家不远的工作更难。39岁的段廷林来自黑龙江，每年冬季到北京找工作。他说今年找工作比往年更难。
普通劳动者对一个这个大都市来讲，就是他那个需求量嘛，就是说供大于求了，我这么认为的啊。你看这人都人山人海了，但是真正能就是适合他的工作很难找，对吧？真正对上口的工作很难找。
大学毕业生虽然有一技之长，但找到满意的工作并非容易。
感觉不太好找，主要是怎么说呢，想从事的行业来说目前不是很多，在这个地方主要都集中在南方，但是我家是北方的，所以不太想去南方找一些工作。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平稳，尽管经济发展放缓，2015年末的失业率仍维持在4.05%。很多经济学家把这归咎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毅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在一线城市重新安置部分劳动人口。
是在北京找到的工作更适合他追求的这个工资的高的这个回报率呢，还是在别的地方？这可能他有一个逐渐的，就是从这个政府部门所调节的市场到自己所搜寻的市场之间呢， 寻找这个结合点。
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周末将在北京召开，经济增长放缓、国企改革导致的工作消失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毕竟大量失业人员生存问题若处理不当，很可能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这是中共当局极力避免、最不愿看到发生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路透社报道，中国可能在近两三年内裁减数百万国企员工，为新一波改革开放铺路。中国权威机构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好，能够消化下岗职工。需要下岗转型的企业，主要是在钢铁和有色金属，以及煤炭、水泥等行业。有中国观察人士说，下岗本身相对对整个经济规模来说不是大问题，但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际通讯社路透社三月一日独家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响应国务院去产能号召，中国拟在两到三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到600万国企员工。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发布的拟裁员数是180万人，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今年初曾有中国的专家学者预言，清理僵尸企业或将引发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下岗潮。随后发改委反驳称，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就业能力较好，足以吸收去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力。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重新安置煤炭和钢铁系统人员180万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两到三年内，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将裁员300万人。路透社报出的数字更为惊人，高达500到600万人。中国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矿和钢铁行业共有1200万工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僵尸企业去产能又将在短期内释放大量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口如何处置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中国的学者对国企员工再就业问题比较乐观。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说，
就像当年90年代朱镕基时代那个国企大裁员，那个裁的都不是几百万，至少3-4千万的人，那个规模，那么大的规模，中国都是经受住了当时那个阵痛啊。所以这次呢，要几百万，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啊，这个体量体能来说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
如果是几百万没有问题，中国是14亿，啊，能够就业的大概也得好几个亿。如果好几个亿，你说我就裁减个几百万，没问题，不用放大这个事儿，它不会造成大问题。你想这道理啊，啊，中国大学生一年就毕业好几百万呢。
但郑大军也补充说，虽然中国经济结构足以吸收消化掉几百万的失业人口，但要警惕在消化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低迷，全球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大批倒闭、工人下岗，这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说，
如果出现这些严峻的情况，他就会导致一些人说话啊，是吧？要出来说话呀，要表达，那么各种现象呢，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接受大量的这种社会的发生的问题，那么具体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是吧，搞得好了的话，它会促进很多政府倾听社会意见啊，是吧，改变过去的一些就是那个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呀，等等等等的吧，这个过程中社会吧，它能促进一些社会在治理方面的进步吧，我想可能也会有的吧。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
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钟大军说：“
回顾20年前的那次国企大裁员是吧？那真是以一代人的牺牲换来的中国的这种一种新的经济转型，是以国有企业职工的一种悲痛的命运哈。”是哈，那种痛苦换来的那个一个经济过渡吧。
钟大军认为，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兜底，包括调整税收政策、增加社会保障经费，以及多听取底层民众的意见。他说：“
你比如现在的人大政协一开两会，全都是富人代表，啊，全都是精英代表，那什么人连穷苦老百姓的。”那什么那个情况都不了解，是吧？整天那高高在上，那搞一些政策啊，什么经济政策啊，还包括社会什么政策啊，往往都是对那些富人有利的。那这如果是这样搞下去，老百姓甚至是要愤怒的，老百姓是要抵抗的。
周校长也感叹说：“
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的水平太低了，失了业了，他要不找工作，他真是够呛，基本生活都够呛。”
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穷兵黩武，军费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经费的增长。他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6%-7%，我们的收入增长还不见得赶上经济增长呢，但是军费往上干，这就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当时讲绝不搞军备竞赛，和平发展两大主题。那现在小平死了11年了，怎么样？”全面的搞军备竞赛，你说这是中国的大问题。
去年北京宣布中国军费将增长10.1%。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变数增加，今年中国军费或将增长3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A330 完成交付中心的建设，星期三在天津开工。这是欧洲以外第一个空客宽体客机总装厂。此举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中国人到海外旅行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将加大中国民航对客机的需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空客公司总裁兼首席行政官布利叶、中国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天津市副市长段春华等出席了象征着建设动工的仪式。空客总裁布利叶说，新的 A330 完成及交付中心标志着空客国际足迹的新里程碑。空客天津完成及交付中心2017年建成后，将接收从法国图卢兹飞来的 A330 绿皮飞机，根据客户要求对飞机喷漆，并进行客舱内饰安装。2017年每月交付一架飞机，接下来2年将增至每月交付2架。此前，空客载体 A320 总装线已经于2008年在天津投产，并已累计完成总装约260架飞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飞机买主，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开始放缓，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海外旅行人数的增加，特别是欧美等国家对中国游客签证的放宽，加大了中国民航对飞机的需求。对此，欧洲空客公司信心满满。
经济在放慢，这是全球的事实，但是对我们的市场则不是事实。我相信未来5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机需求量会每年增长10%，这是非常重要和谨慎的假设。
布利叶说，中国现在的机型主要是载体飞机，但他认为未来中国会需要更多的宽体飞机。他坚信空客 A330 宽体完成及交付中心将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空客公司预计，中国今后20年将需要5400架新飞机。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2014年中国人到海外旅行人数首次突破1亿。中国是空客的最大市场，
占空客2015年飞机交货近四分之一。此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宣布将耗资29亿美元购买12架空客宽体飞机。另一方面，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也对中国航空市场长期需求持乐观看法。波音公司去年宣布计划在中国建设一个完成中心，组装波音737客机。波音去年向中国出售了300架飞机，价值380亿美元。中国是波音和空客公司竞争的重要市场。空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2004年的27%上升到目前的大约50%。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与国际互联网有关的政策和规定，如彻底封锁谷歌邮件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 VPN 等等，包括本月即将生效的禁止外资网络出版业务的规定。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举措意在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限制也有经济影响，会使许多外资企业遭受损失。如果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趋势继续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可能会影响到贸易的顺利进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约翰·哈兰特是总部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产业协会全球政策项目的负责人。2月29日，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外国企业受到中国现行互联网政策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以安全为由限制或禁止外国技术产品；二是监管过度；三是企业无法获得开展业务所需的信息。他说，安全问题是中国领导层首要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曾经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他还表示要建设网络强国。兰哈特认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网络技术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进一步采取控制措施来限制外国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就有违其所做的 WTO 承诺，也背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有助于中国增长的那种体系模式。上个月，中国出台一项网络出版新规，这项规定说，从3月10日起，外国公司及其在华合资企业在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网上出版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他说，规定显示了中国高层不放松互联网控制的意图。
传递出的讯息非常明显，那就是中国领导层把信息控制视为首要任务，不会有任何放松。
这种趋势或许也令企业担忧。兰哈特说，中国是很多企业的供应链中心，企业担心如果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他们或许会面临供应链阻断的风险。
如果向前瞻的话，我认为很明显最终的担忧就是贸易严重阻断和供应链严重阻断。
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有学者指出，近来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官方与民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近日，草根创作者汤建云去年编写的歌曲《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被港媒南华早报翻出来再炒，称其走红网络。就在上周，湖南卫视推出了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被官方红网称赞，唱出了习近平浓浓的扶贫情怀。民间对送习歌曲的不断出现观点不一，有人感叹搞个人崇拜是文革重来的前兆，也有人将此归因于党内斗争，认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负责的宣传口表面忠于习，实际是捧杀他，高端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主题的歌曲和丛书层出不穷。中国历届领导人虽然都曾被写颂歌，但被直接在歌词中点名赞扬的，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唯一一个。邓小平时代有《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有《走进新时代》，胡锦涛时代有《盛世中华》，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则大多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等等。与毛相似，习近平也有一份歌单，包括《包子铺》《 习主席寄语，习大大爱着彭妈妈等。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搞个人崇拜方面与毛如出一辙，但由于历史环境不同，民间对习的响应远远赶不上毛。据观察，网上热炒习近平颂歌的主要以官媒为主，大众对这种歌曲热情不大，有些甚至表达了厌恶的态度。有网友说，我们体育场广场舞的歌曲歌词是习大大习大大，人民拥护他，习大大习大大，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怕，吓得我都不敢散步了。网友孟小雪七七说，制作这个歌曲的人跪舔的姿势要做足呀，瞧你这粗制滥造的，差评。还有网友说，此种歌曲空洞无物，极尽阿谀，歌词肤浅流俗，纯粹一味了奉承而奉承的低级作品。也有一些网友将这种歌曲与朝鲜牡丹风乐团歌颂金正恩的歌曲《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做类比，认为中国正在步朝鲜的后尘。如果单从舆论层面分析，这些以为百姓洗脑凝聚人心为目的创作的歌曲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作用。因此有观点认为，推广这种歌曲并非习的本意，而是为江泽民一派做事的刘云山的自选动作，目的是捧杀习近平。坊间一直有刘云山与习近平不和的传闻。2月14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中国放开言路时，就有分析认为，胡锡进反常的行为是得到刘云山的指示。港媒《证明》杂志今年2月也报道称，环时常有超越法律、限制规则的言论受到党内外抨击。一追查，是主管中共宣传的常委刘云山下的指令，要大胆些、开放些。而《南华早报》2月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表示，胡锡进踩了中共的政治红线。但是，《自由之路》《21世纪中国思想犯难狱回忆录》的作者牟权衡写文章分析认为，中共在宣传口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动，并非刘云山利用职位之便绑架习向左转，而是习自己的意思。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先是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室办公厅印发9号文件，警惕社会反动潮流。去年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起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讲话，称互联网已成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再加上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又在近日巡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3家媒体，要求党媒信党。在习独掌大权的形势下，刘云山无法绑架他。相反，牟权衡认为，刘云山和习近平是站在同一边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用粗话辱骂炎黄春秋、探究历史真相的学者而引发的一场诉讼，在北京的一家法院进行了二审判决后尘埃落定，审判长宣布骂人者无罪。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2月29号对狼牙山五壮士荣誉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审判长宣布驳回原告黄忠、洪振快的上诉，维持原判。中国著名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刊登了洪振快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对中共宣传的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细节进行了质疑。文章分别援引不同消息来源以及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对狼牙山五壮士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提出质疑。这篇文章引发广泛的转载，并受到左派的围攻，称这篇文章宣传了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的文章发表之后，郭松民自称独立新闻评论员、影评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特约评论员、北京交通台新闻评论员、第一视频网站军事评论员，在微博上发文，对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作者洪振快和炎黄春秋的编辑黄忠用不堪入目的粗话进行了辱骂。他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不准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并引发了一场受到海内外舆论关注的诉讼。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要点是综合史料对这段史实提出了一些疑问。第一，跳崖的准确地点不是顶峰，而是另一个矮一些的山峰莲花瓣。第二，跳崖的方式，主流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五壮士喊着口号一起跳崖，而实真相是五个人并非一起跳崖，而是不同时间跳的，也没有喊口号。真正跳崖的是三位已经牺牲的烈士，两位幸存的壮士不是跳崖，而是从一陡坡处滚了下去，被称为三跳两溜。第三，掩护大部队的实际上不止五壮士，还有其他人。第四，也是最引发争议的，是五壮士有没有吃群众的萝卜。炎黄春秋的文章指出，宋学义也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他在做报告的时候称，他们牢记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粥一饭。而另一位壮士葛振林所在口述中说，他们跳崖前看到地里有散种的萝卜，每人拔了一个，年轻的胡德林一气吃了两个。在描写幸存者最初的文章中是有吃萝卜细节的，可是后来为了拔高壮士们的高大上形象，宣传中把这一细节抹掉了。炎黄春秋的作者认为，他们在深入调查狼牙山五壮士有关叙述的细节时，就发现有关人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陈述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之处，而对于同一件事相互矛盾的描述可能都不符合事实，也可能有一个符合事实，但不可能同时都符合事实。他们转写这篇文章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根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起诉书，被告郭松民在其经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对探索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责任编辑黄忠和作者洪振快进行了公然辱骂，而且对律师函非但不予理睬，而且在微博上公开不思悔改的继续辱骂。原告律师认为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黄忠、洪振快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利。北京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郭松民没有侵权，郭松民在微博上的辱骂这帮狗娘养的主要是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而不是针对黄忠和洪振快，因而没有侵犯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利。黄松民的涉诉微博也应该不存在字面意义之外的对黄忠和洪振快的影射。对一审法院的判决，黄忠和洪振快不服，并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上诉。2月19号，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原告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判决出来之后，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等立即刊登了胜诉的消息，被告郭松民也于当天下午15:10时立时发出微博称胜诉。毛主席说得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郭松民在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时候有意识地省略了直至灭亡四个字。不过也有不少网友对炎黄春秋提出声援，网民罗伯特·卡珀说，那些打着左派旗号的人说炎黄春秋抹黑英雄，那么实事求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就是抹黑英雄吗？那些借助这件事来攻击炎黄春秋的人，恐怕其动机不是为了维护所谓英雄的名誉，而是憎恨炎黄春秋，揭露了极左派历史上搞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祸国殃民的那些罪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接受青中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放弃居英权，人权活动人士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在接受具有亲中背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他是自愿回到内地协助调查，从来没有被绑架，也没有被失踪或受到任何人的威胁。他还说他90年代初申请居英权，但20多年从未到英国居住。
很多人炒作变得个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就是决定放弃这个居英权的。
他还说这件事情他已经跟他的太太商量过，也得到了他太太的同意。李波去年底失踪后，批评人士怀疑他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回到中国大陆的，并对一国两制可能被践踏表示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李波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
我们认为李波是在被剥夺了自由和被胁迫的情况下才这样说的。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尽管英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希望派领事官员探望李波，但是还没有获得中国的批准。倪伟平说，英国应该继续提出探望要求，这不仅是李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很多被关押的外籍人的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权益是否得到维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李波不是英国公民，不存在外国政府提供领事保护的问题。
李波持有香港居民的回乡证，如果不是中国公民，他不可能持有回乡证。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讲，李波是中国公民，他不是外国公民。
中国官方电视台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播放被当局抓捕的嫌疑人在电视上悔过或认罪的视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否应该纳入两国论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新政党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长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该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纳入两国论，主要是延续太阳花运动的精神和诉求。
全世界大家都称呼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要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一个地位的对等，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你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让这样的关系正常化？
林长佐还说，许多民间团体也都支持时代力量的看法，期待立法院的最大党民进党能坚持两国论的精神。时代力量推出的党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名称是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民进党党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目前还在草拟当中，不过法案的名称将回到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有别于过去所强调的两国论精神。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衍生而来，属于国内法，主要是规范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没有国家定位的问题。
协议的本身才是真正的会涉及到相关的这些的争议的。你只要协议比如说这个抬头名称这个不对等，有所谓的中国台湾，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譬如说台湾地区，或者是等等这些相关比较敏感性的这些字眼那这个才有国所谓的两岸定位的问题了。
陈其迈还说，民进党将根据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采取和现行法律一致的做法。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场上的改变根本是骗选票的行为。
这个时代力量提的版本就是过去你民进党你的主张啊，那你要是说今天你的主张你自己推翻掉，那你等于是骗选票嘛，这很明显啊，对不对？
林德福还指出，国民党绝对不支持两国论纳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也反对在5月20号蔡英文就任之前通过这项法案。新政府陆委会主委热门人选邱泰三表示，民进党内部目前讨论的结果在名称上使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接受程度最高。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表示，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回归宪政体制，可以视为蔡英文落实维持现状的承诺，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太阳花运动领袖林非凡日前表示，台湾宪政体制不符合现况，甚至面临修宪的问题。他认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应该采用台湾对中国的国与国版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新闻。在中国当局大力地向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发出中国经济走势仍然良好的信息之际，美国金融信用评估公司穆迪星期三把中国政府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穆迪公司表示，降低信用等级展望是因为中国政府债务持续增加，2015年年底上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2012年这个比例是32.5%。但是穆迪仍然把中国目前的信用等级保持在 AA3， 这是信用等级第四高的评级。但是穆迪公司警告说，如果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改革步伐放缓，它会进一步下调中国的信用等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对穆迪的展望评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某种习惯性看空。在美国所谓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都在一些关键的州初选中获胜，加强了各自在本党中的领先地位。这次初选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民调也显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其他一些州也持领先的趋势。美国司法部和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星期二在美国联邦政府要苹果公司解锁一部 iPhone 要求上发生了争执。美国最高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警告说，科技的进步把手机信息保密，也阻止调查人员在刑事和恐怖主义案件中收集证据。苹果公司的顾问说，政府提出解锁的要求将树立一个政府入侵人们生活的危险潜力。土耳其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兹基雷镇的居民星期三返回家园后，发觉很多房屋受损或损坏。土耳其七月以来一直在向那里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进攻，并且通过戒严和其他安全行动实际封锁了这个城市的部分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星期三宣布把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海合会秘书长说，这样做是因为真主党试图在海合会的成员国中招募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走私武器和爆炸物，以及煽动暴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二表示，在叙利亚五年的战争中停止敌对行动是一线希望。阿萨德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政府将尽自己的职责让停火能够有效维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未来数天对叙利亚朝冲突逐步减缓的目标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岛西部沿海几百公里的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后发布了海啸警告。这个地区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遭受到了灾难性破坏。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质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50，震级为里氏7.9级。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